各位好，今天8月2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跟大家呀，这个聊两个八卦的事儿吧。第一个呢是这样的，说我看了一个爆料，说是呢中央巡视组啊，这回呢抓了青岛莱西市书记周科，周科呢交代钱放在情妇那儿，然后查抄这个情妇家的这个钱的时候呢，情妇说呀，不是周书记一个人的，还有这个一个叫潘峰的局长，青岛文旅局的，哎，都有这个钱。然后呢，这个结果一拖二。对吧？两位领导呢，共用的情妇呢，智商比较低，哎吧，不该说的也都说了，就是有关公部门呢，就特别果断，就把姓潘的也抓了。这事儿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嘲笑这中共的官员，说是这个为什么他们会共用情妇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中共的官员呢，从这个找这个外使而言啊，是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怎么阶段呢？就我跟大家讲，第一个呢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漂亮就行。原来啊，最开始的时候，这帮人呢就是只要是找漂亮的、遇上的就可以了，而且呢是下边的人给上供啊，包括这些东西。这个当然，这个我不是说物化女性啊，这个不要误会，这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描述。后来呢，就是呢，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开始睡明星。包括睡这个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明星，或者是自己。如果低层官员是干嘛呢？就是当地的这些电视台。那各位都知道，就各个县都有自己的电视台，各个乡都有自己的广播站。那很多的女孩子呢，就去那块儿去做主持人呐，或者怎么样的。兄弟，我原来不是在体制内工作嘛，就包括是在那个《中国日报》还有《中国劳动保障报》这些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过。见过来北京或者是到下边去以后，但是我们这个所谓到下边去，这可能也比较，这话说的比较，怎么说呢？不太好听吧？但是一般都这么说嘛。然后呢，看着他们带着这个当地的媒体的，就是比如说县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或者怎么样的，确实挺有素质很好的那种主持人。因为这个每年像什么这些传媒大学诸如此类这些地方呢，是会培养出大量的播音主持系的主持人。那这些人，这些甭管是姑娘小伙子们吧，他们不可能都到这些大的电视台来工作，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不一定都去得了。往往呢都会到这些这个县啊，或者是市啊，甚至于这个乡镇的这边的这种原来建的这些电视台那边去工作，然后呢包括广播站嘛也去那边去工作，这样呢就给了这帮人的一层可乘之机。大概呢就是上层的官员呢基本上呢是用到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明星或者怎么样，那下层的这些官员呢，基本上都是干这些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他们对于主持人的这种垂涎呢，就我是亲眼见过的。原来有一回做一个活动，然后呢有一个央视的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原来跟大家讲过，然后这个，哎呀，当地那个县长过来亲自迎接嘛，肯定不是迎接我这样的呀。对吧？你说我算哪棵葱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上来第一句话就那位主持人叫那名字嘛，来没来呀？来没来呀？就那个脸上那种，按古代的话讲叫急色儿吧，那种表情，就差这个苍蝇搓小手时候这个表情了，就差不多是这样。我就说这帮人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习惯于这个跟这边这他们当地的这些主持人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进行一些很深入的交流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后来一种，就是明星啊、主持人呐、这些。这后再往后呢，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文体界的明星。这个以咱谁最牛逼呢？就是咱们张高丽老师，这大家都知道对吧？跟彭帅这事儿。那当然了，这张高丽老师的这个确实身体确实是不错，我必须得承认啊。你说体育明星那？别说体育明星了，就是体校那帮学生，说实话，一般的岁数稍微大点的也扛不太住。但是真的是，就一勒，估计能把张高丽老师给勒出一好歹来。但是当然了，这当然也是会控制一下力度吧，这个应该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种文体明星，还有一些人呢，干嘛呢？就是真是找良家，这是一种。 那粮家一般来讲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基本上来讲啊，就是除了外边找的赖小民那样的就很少见，那是非常少见的。说是找了一大堆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怎么各路的这个姑娘粮家什么的。那更多的时候呢，是在体系之内。这体系之内呢，就是你把它归结到情妇也好呢，归结到办公室恋情也罢呢，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下层这块就更多一些。为什么是这样？原来跟大家解释过啊，就是如果你要是说真的是想搞这种婚外情，或者是就是让自己仰头看星空的啊，讨论宇宙这种大的这种格局的事情呢，还是得跟自己同阶层的人呢是有共同语言。他不是说这个完全的官，就是说官位对等，但是你至少在一个体系之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啊，往往是可以说出来的。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可能各位都不是很知道的一个事啊，就是说，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采访，就是说那个马夫，各位知道什么叫马夫吧？就是实际上就是那种其实应该算什么呢？就是鸡头吧，那是男的。说那有人采访说，你跟这个你手下姑娘睡还是不睡？应该一般来讲，从职业道德而言啊，就是不牵扯其他的感情上的事情，那应该是不睡嘛，对不对？这是一般人的这种想法。但实际上来讲不是。他说呢，他说我一定要跟每个姑娘都睡，他也不怕别人知道跟每个姑娘都睡，但是他一定得跟每个姑娘都睡。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虽然很微薄，但是呢确实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感情纽带。这个睡过跟没睡过真的是不太一样的，跟这个跟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就是这个在中国的官场上，在大量的就是说，你一旦你在外边出问，就是你在外边找，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他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整个圈子的运行的逻辑，而且呢，因为他跟你睡过或者怎么样，他获取了一定的特权之后，他又不懂这里边的玩意儿，他就可能拿着你跟你睡过的这件事儿，作为某种程度的，不论是要挟你，还是就因为你这个要挟对你而言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对吧？那不但是要挟你，那还有可能呢，就是说呢，给你惹到很多奇怪的麻烦，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所以呢，好多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体系内部找到一个这个可以睡的人，那大概而言就可以呢，就是比较放心这事儿，因为大家都不太可能说直接的就是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青岛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的话，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惊讶，很有可能这个情妇本身就是在整个体系当中的。因为如果他是说那个市委书记和这个文旅局长，对吧，青岛文旅局长，这两个呢虽然是说在同一个体系之下，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就是在比如说他找一个良家妇女，或者是说找一个其他的什么，那就是一定是在外边找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青岛人口并不少，对吧？那他们这样的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个圈子当中，都在这个市委大院这一块，然后呢同时看上了。那这女士呢就是属于也在体系当中，就是呢把这个就是反正睡一个也是睡，睡两个也是睡嘛，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中国现在官场上很多时候在这些这个就是人民鸾水就差不多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呢找到了一个比较折中的点，就是可以呢既保证自己的这个甭管是你去聊星辰大海啊，还是说这个发泄一些欲望啊，大概呢就是能够两方面多少能够兼顾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大家是心知肚明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在这个体系之内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圈子里边，你说你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这种事儿吧又很难说，就是互相这两个人可能都知道，甚至于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个有人是在那块轮班的，这两轮班的俩人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且知道对方是谁。这样呢有的时候甚至于可以通过这样一位女士 在达成在政治上，就是说在当地官场的政治上，地方政治嘛，那达成一种某种程度的同盟。这个我这一起扛过枪，一起是吧一的差不多就这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就是很多时候地方这块这种乱象，就所谓的乱象啊，这是一种。前段时间啊，甚至于还报过一个就是交换伴侣的，咱不说换妻，因为换妻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嘛，就是交换伴侣的。这大概有三个官员的家庭，就是这六个人基本上大概都是属于这叫什么呢，叫做都是在一个体系当中，在当地一个体系当中，那经常交换伴侣啊，然后在这个一起就是进行多人活动啊，这样的还拍照片，这就出事儿了嘛，最后出事儿了，把这照片都给起出来了。这个实际上好多的人不太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背后而言，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小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里，这些人呢是一个应该叫做攻守同盟，或者是说一个政治同盟的这种关系。而且本身呢，在这中国的这个官场，尤其是在地方的政坛上，那好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种被把持性的，就是几个大的家族被把持性的，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有人专门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所谓的这个县城婆罗门嘛，这些人这个几个家庭，他们呢就是从上到下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都给他弄死了。我们中国古代啊，一般来讲是流官制。流官制是什么概念？各位都知道，就是说流官制呢，就是你只能够听从这个吩咐，然后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所谓通缉嘛。就是说呢，你的这个籍贯并不是说你要在籍贯那儿干活，你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随时调遣，对吧？然后呢，这种调遣呢，基本上不到中央，或者说不到道台四品以上，那基本上叫做风尘俗吏。就是为什么叫风尘俗吏呢？就是满处乱走，对吧？在行走于风尘当中，这个风尘不是那个风尘啊，不是落于风尘那个风尘，不过也差不多。那当地的这个官员呢，这个是一个吏的体系，这个官和吏是两个概念，对吧？吏的体系，他你来了这个流官，你到这个地方，哎 ，OK， 好，你在这儿，县太爷，对吧？你没问题，就是你的，但是他要通过这个吏来掌控这个，甚至于包括像是当地的这种，就是你比如说，就举一例子啊，就是说正七品，你是这个叫做就是县太爷县官。那往下呢，还有八品、九品这些呢，就是还甚至于不入流的吏目啊，这些东西，它都也是有的。那比如学政这些东西，那就是当地人才能干得了，但是它也是进到这个流品里了，就是说它是有官是有品级的。那这些人从哪来？这些人呢，都是当地的这些人。你县官来来走走没问题，但是呢，这些比如说甚至于包括他的这个。我想想，是学政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管这个治安的，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大概就是几个人，大概是三个还是四个，就是有官品的。但是这个呢，是当地的这些是当地人。中国的很多的到今天为止，就是县一级的这个官员，他依然是可以这么调来调去的，但是他下边的这些各个地方的。的这各个部门的这些是被这个相当于原来这个七品之下的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不入流的吏目的这一些人那给把持着，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些政治就是联系就很多了，就其中就包括一个这种所谓的共用情妇，这种共用情妇的东西呢不是一个两个，而且这些人呢，这些女士呢，往往在当地都颇有影响力。是那种的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作为一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沙龙主持的那种角色，就是通过他可以勾兑很多的事情。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的政治生态，甚至于在高层也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这个呢就比较少见。那往往呢，因为高层这方面获取这个性资源的这种能力又更强一些，而且呢，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关系复杂度以及他们的这个就是利益的大小也就远不同。但是呢，这个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小的圈子，未必是共用的情妇，但是呢是共用的一个沙龙，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勾兑的。那有一回像是这个 像是这个有一回知道给赵薇还是这个范冰冰他这个或那个什么泼墨之类这些事情，这样的那种小圈子的这种俱乐部是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共映情妇呢，在好多人看来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基层，尤其是在基层的官场上，这个呢，或者是说中等这种官场上，那大概而言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往往这都是一个关系的枢纽，哎，只不过做得好做得坏，或者是脑子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是另一回事了。光是以色示人不一定能够长久，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在体系当中那有一席之地，然后他又能够成为几个大的这种政治势力的这种焦点，能够在这儿进行某种同道中人嘛，对吧？同道中人嘛，对，这个各位能理解吧，对吧？哎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就跟大家聊这一个八卦，从这个上的引出的一个八卦。另外一个事儿呢，是跟大家聊一个奇怪的事儿啊，就是好多人不理解的一个事儿，也跟大家是随便说一下，就是这个津巴布韦啊。这个这段时间近日呢，不是公布这个国家预算报告吗？这其中的外国援助金额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说吧，就是说呢，中国啊，在今年前九个月啊，向津巴布韦呢，他这津巴布韦的报告啊，提供了$3,630,000的这个援助。哎，这个援助的额度，你看300多万美元的援助，大家可能都不觉得当回事儿。但是呢，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呢，就是说呢，后来就说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是一个挺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啊，就是大概去年的事儿。就是说呢，对此啊，我最近这个事情又被翻出来说了，所以就跟大家今儿聊一下。那这个呢，就是说呢，中国呢，在这个津巴布韦这一块儿哈，实际为津巴布韦提供了$1.36亿的这个援助。两国的数字公布的相差40倍，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然后好多人呢就是特别不理解，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呀，说这个是不是这些钱，你一个多亿和这个300多万这个差的挺远的，零头都比这个津巴布韦公布的数字要高。那这剩下这一个多亿的美元的钱是不是就到了很多私人的口袋里？这件事情呢，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的钱是到了私人口袋里。像津巴布韦这种国家啊，是这种腐败程度非常高的。你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对外援助项目呢，就是往往是花钱在买这方面的很多对国际上的支持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像这样的这个钱你要花钱是门学问，各位，花钱是门学问，不是说呀，就是他这个都是你是低了猪头你就一定找到庙门，你也可能找到清真寺那儿去了，对吧？你是被打一顿呢，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呢，很多时候中国的对外援助是需要行贿的，就N 多人都不理解，说你给人家钱，我提了这一个钱，就像叫什么，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去赈灾，对吧？你去赈灾的时候，然后这灾区的这地方的这个人说是你不给我这个行贿，我就不让你进去赈灾，就类似于这种情况，你觉得能相信吗？这个是真事儿，这不开玩笑，这真的是真事儿，就是中国也有过这种情况。那这外国呢，你要想去拿着这个东西，我说给你这个甭管是基础设施也好，人文教育也罢，然后天灾也好，你得先给人掏钱，给这政府官员去掏钱，才放你这个赈灾这个款项或者是其他一些款援助的款项进到这块来，拿到这个项目。这就是很多接受这个援助国家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们那个政府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府，你把它视作为什么呢？视作为那个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中国，我老说中国共产党算是黑社会，但是这是成了气候的黑社会，那个基本上就是还处于那种类黑社会组织吧，还规矩都还没那么严格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有一部分钱就要进到这个 用行贿的方式，然后呢交给这个当地政府官员，才能干这些所谓的援助项目。那这些这个你说行贿这件事儿吧，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只要是有中间人，这个行贿的金额到底是多少，这就没法说了。因为这两方面中国政府不可能跟这边政府直接去对账，说你看我到底我的人跟你说行贿了多少钱呢，你跟我说一下这事儿啊，你说可能吗？肯定不可能。尤其是呢，很多时候的这种行贿额度啊，会把中间人的这个费用给打到这个里边去，然后中间人不从中国政府或者中间这个钱的流通途径里拿走这个钱，他用什么呢？他用的是这个从这个接受方这块然后拿到提成。用的是这种模式来把这钱拿走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钱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就被这么着给流走了。这是中国政府的，就是说，去对外援助的一些钱。那这些钱，它能被拿走这些钱的呢，是什么样的这些人呢？其实很多这些人呢，是这个非常标准的红二代。他们干嘛呢？他比如说对外有协这种地方，就是给这些人留的一个吃饭的一个窗口。跟这种互相之间打交道，这个钱乌泱乌泱的流出去，对吧？中国有几万亿的这个钱这么流出去 ，OK， 那大概就都是这么着，有一部分就消融在整个的这个渠道当中了。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计算口径不一样。这计算口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哈，津巴布韦这个算法呀，是按照什么呢？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就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说 OECD 这个他们所说的这所那个按应该实行的标准，计算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这叫什么呢？这种援助，那只有360多万，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中国政府不按这个算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OECD 是怎么算这玩意儿的啊？那个它是把这个东西叫做官方发展援助，也就是简称为呢 ODA。这个东西呢，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一些国家的援助的一个标准。其中呢是说呢 ，ODA 啊是指由政府啊或者其执行机构提供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的资金或者资源流动，对吧？且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核心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呢？来源。来源啊是援助必须由公共部门或就是政府或者其代理机构提供。那这个是一个，你甭管是你比如说美国政府，它对很多地方的援助是什么呢？要不是政府援助，要不然呢是通过美国的这些 NGO 组织，然后呢是由这些 NGO 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委托来进行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就会被计入到什么呢？计入到你的这个ODA 里边了。就是说这个官方发展援助里边了，这是来源。第二个目的呢，主要目标上是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这个就是各指两词，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范围很宽泛。第三个呢是叫什么呢？优惠性啊，援助必须有优惠的性质，是即呢包含一定比例的赠款或者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中国往往出问题呢，出在第一和第二个上，一个是来源。中国呢是把所有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投资或者怎么样都给计入到援助里边了，就是国企也罢，就是他把这个企业也做，因为他是国企或者央企在那边进行的这种投资，他也认为这是援助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和就是 OECD 这个组织里啊，这个东西不能全算。因为虽然你是由国企的，但是你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你并不是一个这种比如像 NGO 组织 NPO 组织像这样的这种机构，你是一个挣钱的，你是一个公司，所以这个你算不算，这就不这在很多情况下在这个就不算你的，对吧？它不算一个 ODA。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呢，那你两者之间就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吧，这个资金性质是什么？中国呀是把所有给你的钱都算作援助，就是 他给你多少钱他都算是演出，甭管是给你的是这个修路也好啊，还是给你做港口也罢呀，只要是我往里扔钱了我都算援助。而且中国援助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往往是呢我给你贷款，但是你要买我的这个设备，并且呢是用我这边的工人来进行走的，这个钱甚至于都没有到对方政府账上，因为你到了那对方政府账上就要由对方政府在从他这边的银行再汇给你这边的银，你这边的比如说比如中建对吧，我在这儿给你建个港口建设 OK 好，给你建设这个东西我再付给你，这个不是的，往往这个钱都没挪地儿，就是这个钱说了这个账户是你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是由我从我中国的这个账户上然后再直接付到这个比如说中建啊，就是这个就举例子，不一定是中建或者其他一些，付到这个公司的国企这个账户上或者央企的账户上，然后钱你都没见着，你一分钱都没见着，账户钱都就你这可能就是从中国这个账户到中国另外一个账户，根本你就没有，但是这个依然算在这个其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资金的性质是捐赠，是无偿援助无需偿还的，这个肯定算是援助，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优惠贷款，优惠贷款呢必须具备什么呢，优惠的特征，什么意思，这个优惠特征其中至少要包含25%的赠款成分，就是有1/4的钱呢是白给你的，优惠贷款比如贷给你100块钱，实际上计算利息是多少呢，计算利息是75块钱，剩下25块钱是我给你的，这个才叫做这笔钱，这100块钱才能够叫做什么呢，才能叫做 ODA， 才能叫做你的发展这个基金对吧，这是一个。那而且呢而且是它的这个贷款的利率还款期限和宽限期，而且呢是比这市场上呢要优惠很多，比如说市场的这个年利比如贷款是3%，那这个贷款就大概是多少呢，就0.5%，就是这75块钱贷款可能是0.5或者1，这到也就到这儿了，这个才能把这100块钱计入到其中。你要是说直接说这个我是你，虽然我给你25%的赠款，但是你这个利息呢，就是这几乎就是我在你比如说应该市场是3%，你得给我5%的利息，这就不叫了。但是在中国这个计算当中，这个也算，这个也算其中一种。那非优惠贷款，只要是非优惠的贷款，就只要是到了市场利率了，那或者商业性出口的信贷，这些都不计入 ODA。但是中国把这个东西依然计入到这个援助里边，你理解吧，就是说你商业性出口的信贷你还能计入到这里，你都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中国，这是肯定计入的，而且是很多的时候这个贷款的利率比市场利率只高不低或者至少持平，大概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用途，这个用途限定这就更要命了，就是什么呢，援助啊必须用于啊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是社会福利，比如说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农业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什么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军事援助、反恐相关支出或者仅用于文化交流的资金。大量的中国的钱是干嘛的？用于文化交流。这个钱，比如说我中国在那儿办孔子学院。这个不是开玩笑，这算援助里边的，在中国这块算援助里边，尤其是在非洲那块办孔子学院，这算是援助的，但是这个算文化交流里，但是这个是不算的，那这不算那个 ODA 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差别了。那军事援助中国是肯定是有的，大部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些武器什么的是会以这种折算钱或者是那种或者是贷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或者其他一些模式给到这边，这是军事援助这方面，反恐相关这个也是，你看有是就是太平洋哪个岛国呀，不是还跟中国有这个警方的合作协议吗，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这种七折八扣下来，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际援助，那他自己的计算跟对方接收的，按照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与合作发展项目经济和发展组织，就是 OECD 的这个东西就有巨大差异了。您这中间差异就在这儿，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听说中国去撒了多少钱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情，先别着急，先别着急。他真正的援助，这就大概而言就是这么个玩法了。那所以呢，就是中国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援助，会被发展中国家视作为某种掠夺，或者是说债务陷阱，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两句。